像好像他在华藏世界，而你自己的身体就跟这个华藏世界是相应的，通常你的心也跟着就安定下来，而且你就容易啊，从那里体会到普贤沙弥品所讲的那个沙弥，那个内心里头的稳定性。所以觉跟观，看你要怎么观就是了，啊，那个观法是各种观法都有，但是我们的心开始能够用一个观法让自己啊安定下来、清静下来。有的人观水，所以那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里头那个月光童子啊，他的观法是观什么？他是观清净的水，所以他观清净的水，有一天静坐打坐的时候观清净的水，观自己有如清净的水，内部有如清净的水，结果入定了。入定了以后呢，他的沙弥啊，那个小沙弥啊，他看到说师父坐那么久都没有出来，怎么一定定这么久，所以一窗户那个地方把他偷偷看一看，哎，师父的那个小斗室里的那个茅棚里头却是一池清清的水。所以那个童子呢就拿了一个瓦片呢就把它丢进去，童子也把它丢进去，然后就跑掉了。可是呢月光童子呢他后来好这个出定了，出定了以后他就常常觉得为什么他内心里头会有一个疼疼疼的感觉，所以他就在讲，照理讲应该不会这样啊，我这里怎么会疼的感觉呢？所以那个沙弥呢想一想，就有一天就跟他讲，他说老师父啊，我看到你坐禅很久都没有出来，我很好奇的偷偷的去看，结果看到是一片清净的水，我觉得很好玩，我就捡一块那个瓦片就像劈锥皮啊呢把它丢下去，同解的就这样子而已。是不是因为这样？他说哦，那你记得等到我在入定的时候，你看到那种情景，你就把门轻轻的打开，悄悄的进去把那个瓦片给捡出来就可以就好了。那个童子依照他的方式就把它捡出来。那个这个是25位菩萨说圆通里头其中的一种圆通。你知道观法里头有各种不同的观法，所以观光是谈了禅里头的禅观，或者天台家的天台的观法。其实观法那个法也是无量无边的。你看啊，有时候我教人家观一种法，我教他怎么观呢？教他观慈悲观。他说我的先生气起来的时候，阿那叮叮叫啊。东西拿起来这样想，他说是啊，骂小孩就骂得很凶啊。我说是啊，那你怎么办？他说他乒乒叫我也跟他乒乒叫，他一句我也跟他一句，说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剃头刀去撞到家刀边还是怎样，我不记得了，反正两个人就砍起来了一样。我说你不要这么想，你们夫妻之间哈，你要知道，那个脾气急起来的人也不并不全然全然都是因为他不好，他的体质也有关系。性子急，那后天学的一点敌意在这上头，那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你要这么想，看他发作起来的时候，你应该是这么想，说他现在好像在发高烧一样。啊，神经系统在发高烧，不是量体温的高烧，他正在发高烧。我请问你先生发高烧发到40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愤怒？他说不会。那你会怎么做？他说我把他摸摸他的头，我可能要赶快给他送医生，送医院看医生。我说那就对了。所以你看到他发起那个抓狂的时候，你应该这么想，用这个角度来观来看你的先生，那你就不会；或者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夫人，你就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用一个观的方法，而这样观的方法不见得是心理学的，而是禅学的东西。我把这个东西丢给他，你去试试看。他慢慢的练习，他就发觉可以用。他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观法是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用一个观来看自己，那自己是清净的。用一个观来看，所以有一次，那么这个 我跟一位出家的师父一起在郊外等于算是也算旅行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在清静又晴朗，非常美。我说：“我们把车子停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湖边，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坐坐一会儿。”啊，一伙人通通都对着湖边，通通坐一会儿。我也在那里坐一会儿。哎，我就坐了。然后坐完了，我问他：“我说我请你坐完了，你注意到什么？你有没有你的心得如何？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他告诉我，他说我坐下来的时候坐一会儿，本来这个旅途劳顿，坐一会儿我觉得清凉了许多。我说另外一个说我这样坐一坐，我觉得感觉我自己确实觉得体力也恢复得很好。我说很好。他们问我为什么，你呢？我说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有如观极乐世界那个琉璃地观水跟观地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周遭所有的树木那一片绿里头，我看起来就是七重行树的感觉。所以我刚刚就说连我自己的身体里头内部全部都是极乐世界，我刚刚的感受是这样。他告诉我，他老师，你这从哪里学来的？我说《观无量寿经》上面学来的观法你自己知道怎么观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观了，你自然而然内心一定下来，你只要一开始定下来了以后，喜乐就来。为什么？你的心开始安定下来，清静下来的时候，你对周边的一些东西的觉察出禅的喜乐是外来的，二禅的喜乐是内发的这个东西你慢慢体验就很清楚。这当你的心是静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湖光山色变得很美，你在触动你的东西都很美，这是初禅的特质。所以初禅这个地方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喜乐，你修完了以后，你看到人，看到一些事情，看到家里的一些事事物物，你不会看得通通都是污染的无明跟烦恼，你就会看得有比较多的正向的东西。它是外来的，外来的一些东西的感受，你的领受都会比较好的。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像这几天，明天好，后天，你这个周末你坐个公车，也不要自己开车子然后你坐个公车到阳明山去，你能够走路走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阳明山也没多高嘛，是不是？那可是你如果到七星山那里，空气就稍微比较稀薄一点点了，然后你加上你的运动，你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你就会发觉鸟儿的唱声的歌唱，你会觉得喜悦，眼睛看到的云让你悠闲，你觉得你周边的朋友看起来也越看越顺眼了，它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去看看路边的一点小花，看起来也确实是亲切的。你再去看看山边里头的几块石头，看起来简直实在是跟七宝没有什么两样。这东西，这个喜乐是外来的，是因为你宁静了以后，你就会感觉的。你听一个人讲禅喜的时候，就可以判断这个人他的修禅的功夫是在哪一个阶段，你应该可以知道的就可以感觉到他差不多修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头，我们是忙碌的现代人，我们不只是忙碌而已，我们几乎是焦虑的那我们每天都好像似乎都在追逐着些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修到这个初禅的部分，我们晚上回来，我们有一个时间，有个30分钟你只要练习盘腿，盘到你的腿弹不来，盘不来，那你就交脚坐，交脚坐就是两只脚这样交脚坐，那你的垫子就稍微垫高一点才会舒服 啊，你坐下来，通常你只要感觉进入到初禅的时候，你坐的时候坐完了，你会觉得你的身子，你第一个的感觉是你的身子会觉得有一种暖流。所以有人跟你讲说，我在坐的时候有暖流的感觉，那种暖流是自然产生，不可以用你的意念去牵引，你要很自然。你看那坐下来以后，觉得手脚都是暖暖的那种感觉，然后坐一坐一段时间，你慢慢感觉到你坐起来的时候，你的坐姿、你的身体、你的骨架子看起来好像就不需要好像靠，好像按那三秒给我们弄了，就比较不会，你就表示你的初禅的这个触动你身体的部分，你就很清楚了。你一旦这样子的时候，通常就觉跟观就修得比较好。你做完了以后起啊，你开进出去外头，你的喜乐也都会比较多，你的一进性的也比较多。它不是只有做的时候才是喜乐的，它你出定的以后喜乐也是都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我现在在练这首诗，你就知道这个禅喜的。我不是常常喜欢练这首诗吗？你看寒山子这首诗啊，他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仙，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之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你想他享受到的都是不是都是禅喜？是禅喜。那他这首诗你能看到的都一定是在初禅二禅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寒山子的禅只到二禅三禅，他在写这首诗的境界是在那个地方发的。所以通常做一个科学工作的人做这个工作，一定会对于他的创意，或者是他写软体，或者是他做硬体上的一些研究，或者是他做在商业上的一些分析研究，有做这个修炼的人，通常他们这一方面喜乐会比较好，创意会比较好。所以 Stanford 呢，他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创立了一个东西叫 SCI 也是一个这个学术界杂志的名字，但是这个 SCI 是叫做 Science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啊，就是一种创意智慧的科学。那其实这个 program 就是拿来训练这些人，他们透过这些禅坐的一些训练，透过觉跟观的训练，让他自己的心调伏了以后，那他对于周边的一些反应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好，禅喜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啊。烦恼，因为你是把烦恼调伏了，然后敏锐度越来越好，那你周边对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些回应当然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修禅这样一个事情实在是很美妙的。我在好多年前我们在这里上课，我就给各位讲，我说有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其实到礼拜五通常是一个礼拜哈，也是差不多冲刺到礼拜五哈，讲起来嘛是真忝的对了哈，啊，有时候哈，在这个行政工作上哈，还是拖着疲惫的步伐来，现在要讲经，要讲经，所以在开始大家在唱开经句的时候，我一拜下去，实在很想趴在那里，就在那里睡觉好了，是真的是这样哦，但是。我每一次在礼佛的时候，我就去啊，这个我把它当作像一个菩提禅，我也是使用观法，然后我到上来把腿盘好了以后，等到我的心开始，大家一起这个开经偈开完了以后，我嘴巴只要一开讲，它就变得非常的清醒，而且它会变得非常的灵力，不止非常灵力，有很多东西是我在安定的坐在这里讲的时候，是好多我以前没有读过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但是我过几天我去才查到读到经说，哦，原来我讲的那个东西，我用那个东西讲到这件事情，在这部经里头也可以找到注解，也是找到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哈，就是说师父当时教我们就是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他是教我们这样子的。但是 你心是清净的时候，你不管做任何一门学问，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触类旁通，因为我们的智慧会比较好，我们对人的一些处理的事情也会比较彼此之间融洽，比较融彼此之间啊，这种所以这个和谐同理，彼此之间的人际交流也都会比较顺畅。所以这个东西的喜乐，初禅的这个喜乐，其实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练习，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有空你就练习一下，并不是要你整天都在练习那个东西，但是你常常练习，常常练习啊、哦。如果你有时候也能够用一点味道定的那个部分，也你又有初禅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因为你一心念佛，你有初禅的功夫，那我觉得你绝对不会是遍地遗尘。修净土最怕就是跑到遍地遗尘嘛，500年以后再回来嘛。但是你有初禅就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定功已经有了，你的喜乐已经有了，喜乐跟极乐世界的那个乐已经可以相应了。所以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一境性就是心宁静专注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从这样来看的话，那个喜乐就容易表现出来。那么注意二禅呢，那觉观已经不要了，不必觉观了，也不必去觉，因为透过觉观已经进入他的一境性了。所以出二禅，修到二禅程度的人，他腿盘起来，那么修二禅的人，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内心里头已经是安定清净的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他说是内心是清净的。所以二禅呢，他只有四个啊，就是我们去做校正的四个点。所以二禅只有四支，这个四支呢，就内静、喜乐、一境性，只有这三个。因为你内心已经自然就清净了，你常常都是透过觉跟观，然后让产生一境性，你周边的喜乐会进来，在生活中的喜乐会进来。到二禅的时候呢，是以内心已经清净了，所以内部里头就会产生了喜跟乐，自然产生了喜跟乐。现在你去看看，你有没有觉得，如果那有一天你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好烦恼，这种事情在什么情况会有呢？你不必煮饭，也不必打扫家里的东西，也不必做别的，那最好是什么东西呢？是那一天你出去旅行，你安排好了，也不 就住在那个住个一两天，就在啊看哪一个这个风景点上，那你就在那样住两天，隔一晚，你也不必为什么东西烦恼，其他的事情安排好了，那你自己去试试看，就是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就是你内心里头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内部不需要有别的，就产生了喜乐，没有别的就产生喜乐，也就是说这种内心里头平静所产生的喜乐，并跟初禅透过觉观来调伏他平静的喜乐，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呢，还有一部分的有为的部分来调整他；后者是他内部自己已经平，内部就是一个清净的一个状态，他内部就产生了一种喜跟乐。但我们要分清楚，喜的部分是比较粗的部分，通常他的情绪喜乐的情绪的波浪是比较大的。乐呢是一种很比较恬淡的那种乐，那个乐是比较平静的，那么心是专注的，那这样子的专注的回应力通常是蛮好的，他的喜乐就不需要说我看到了山明水秀我才美，不是听到鸟语花香我才感觉美，不是，是光是坐在那个地方，他内心里头就已经有喜乐了，那是内发的东西。所以你看，能够调伏到自己内部是清净而能内发，这个部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部分通常如果有出现的话，不就在家的这个菩萨，你有的话，通常也只是短暂的，不会是不容易修到很长的。所以我们在家的菩萨修行要修到这个地方，真的就很困难了，你要进入三禅就更困难了。 这样内部里头就能够进，但是也有在家菩萨里头啊，在平常啊，是我们看到也有他们的心是安定的，而且随时随地有喜乐，他们的专注性比谁都好。这样子的人，他们在做事业上也做得好，他们在这个很多的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调理上，通常是做得好的，但是不多。通常一般的在家菩萨，如果有的话，也都是一段比较短的时间，那断断续续，断断续续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到了三禅的时候，就是舍，他要把啊，连想要让自己清净的这个念头都舍掉了，所以舍，有舍了以后就产生了正念，这个正念啊，提起正念，这个时候也产生了更多的智慧，啊，有了智慧所产生的乐，所以舍、念、啊、智、乐，一见性，它也有五智。但是三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不是二禅修得很好，要进入三禅，自己内部就能产生智慧，他能不断的，你要去问他，他很清楚的就能够回应给你，到一个地方他自然而然相应就会产生智慧。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学习力是很好的，这样的人他啊，这个在一个生活之中，他有一定的一种他的一个，我们讲说他的创意也是很高的，他的啊很好，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很赞叹啊，为什么像星云法师，为什么他能够讲出那么多的东西啊？而且很多东西你看了只有短短几句话，他很发人深省啊。为什么近思语里头？啊，正言法师他讲的东西也是，他看起来你觉得他平常的东西，但是你需要用他的时候，一看他对你产生一个很好的一种相应的啊一种效果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修行是到一定的有一定的这种禅功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敬佩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看看呢，哎呦，他讲的东西我看起来也都是很平常的嘛。但是你就讲不出那种平常的东西，是不是？哎，可是他会源源不绝的讲出来。我们不是，我们常常都是这里扯一点，偶尔抓到一点。我们好像是刚好撞到才捡到一块这个海边的贝壳，人家不是，人家是功夫成片。所以净空法师，我们的师父，你看他也是一样。他讲一个东西，他就是稳稳沉沉的讲下来，而且系统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禅的一个修行，如果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到禅喜，所以我们只给各位谈这个简要，给各位特别给各位介绍这个欲界定、未到定，就是还没有到初禅，然后我们给各位谈初禅跟二禅这个部分。那初禅二禅这个部分也是老师比较熟悉的部分啊。那么你注意这个东西的一个修行，这个东西的你平常的努力，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那么你感觉到啊，你的生活开始得到了很多法益，你欢喜的心就比较多，那你的身心啊都会比较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禅定所产生的欢喜。我这个部分给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是在讲说欢喜的培养，我们讲禅定可以欢产生培养，那么戒律可以不可以产生欢喜呢？哎，戒律是欢喜的根本。什么叫戒律？就是我的生活当中，我有一个我一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我不要随便去逾越它。我如果要修订这个规范，我必须要很清楚的看清楚，说真的这个规范该要做一点调整的时候，那你才去做调整。所以戒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规范，你生活的习惯你不要随便去牵动太多。你的这个啊已经建立的，不管待人接物处事应该有的这些东西，你要这些规范一定你要有能够守。基本的戒律里头 应该有的伦理道德的东西，你一定要有啊。这种规范，如果我们能够守住这些建筑规范，能够规范，能够建立啊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好的心灵啊灵修的习惯，那么这个规律本身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喜，因为我们出错的机会就减少，我们产生跟别人冲突的东西就减少，我们在这个规范里头，我们也会比较领受到一些生活上平顺、安详啊，这个和平、平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会出来。所以戒律本身也是欢喜的，有戒常常也同时是一个护法神。所以过去呢，在受戒的时候呢，那么戒呢有戒体、有戒相，也就是你当时要去受戒的时候，你发的心叫戒体。那戒相呢，是哈、这个受戒的时候，那么这个，那么你的受戒的这一位师父呢，他给你受的这个戒的内容，通常我们都称它叫戒相，也就是你可以读的、可以看的这样的东西。但是戒体戒相，他你守得好的时候，欢喜就比较多。你守得不好的时候，欢喜就会相对减少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就是一个守戒律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智慧，你受了禅定，又有生活的一本戒律的时候，那智慧可以产生欢喜，因为智慧可以产生创造，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跟生活之间相应，自然而然我们就产生了很多这个我们完成一些事情，我们感觉到满足感，我们一件事情做得好，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欢喜的感觉，我们有智慧去回应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会比较够，这种欢喜其实我们都称为是慧所产生的欢喜。但是慧，有的人慧高，有的人慧比较低，我们来看看哈，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比较悠闲的时候，你比较会去布置你周边家庭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做完了以后会觉得还边做家事呢，边还会唱歌，会不会这样子？会。但是很多男生他没有做家事的习惯，就很吃亏了。你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比较啊安适的这个安全的时间，做一点家事。有时候我也会问我们家我的孩子，我说：“哎，啊，你已经成家，你做不做家事？”他说：“做啊。”我说：“你都做什么？抹地板啊。”我说：“你除抹地板还做什么东西？”哦，我连烫衣服都会啊。我说：“那很好，但问题是态度在哪里？你是不是抹地板的时候也会唱歌？你是不是烫衣服的时候，你心情也是很悠闲？问题就在这里。”人在做事情的时候起了慧心跟不起慧心之间，禅喜在与不在就在那里，所以慧也产生了跟禅喜有关。但平常处理事情里头的慧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人一回到家里啊，他我们所谓贤慧，贤慧其实他也是一种智慧。有的人回到家里，他对于家里的小孩子的回应，对家人的回应，他就是充满了智慧，这个话该讲他讲，他不该讲的他就不讲，他不该这种方式讲的他就不会用那种方式讲，他是一种慧，他知道他能了解别人听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该怎么样讲他内心里头自有定夺，有些事情该怎么做他内心里头也是清清朗朗的知道怎么去做回应。其实通常是安定清醒的时候比较有这个效果，比较有这个慧的部分。所以过去有人都这么讲嘛，说这个故事是我的长辈这个讲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员外，对面呢就住着卖豆腐的，这个员外很富有啊，对街是卖豆腐的，卖豆腐通常也就是辛苦的工作，半夜就起来磨啊，赚的钱其实也相当有限的、啊。可是呢，他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卖豆腐的就坐在那里乘凉。 而且还不止乘凉，他还会唱歌，还会拉胡琴。这个员外有很多钱，可是员外每天呢都是愁眉苦脸，心情都觉得，所以他就员外就跟他夫人讲说：“你看，人家每天都那么多快乐，你也不去。”夫人就讲说：“你看你这么多富有，你为什么不去学学人家这样这么快乐呢？”他说：“你要让他快乐啊，要让他不快乐也很简单，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他明天你去拿一些银子，你给他100两银子，告诉他说我们要资助他们做更大的生意，好好去经营投资，所以就给他这个一些银子借给他，不用利息的，那你看看吧。”然后呢，这个银子给了他以后，第二天就听不到卖豆腐的在唱歌，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悠闲的啊，那个样子就没有了。为什么？他要考虑投资啊，他要筹划这个投资啊，而且还不需要利息的啊，凯西啊。所以一天两天三天看了他，所以员外就跟他讲说：“夫人，你看看是不是结果是不是如我所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被绑住了。”可是他讲话之中，那个卖豆腐的又把钱送还来给他了。他说：“员外，非常谢谢你，但自从我拿了你这个银子要投资以后，我的快乐就不见了。我看我还是卖豆腐比较好。”所以他，我的意思是说叫你只卖，意思并不是说叫你只卖豆腐不要成长，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你必须要留有那一份啊清闲的时候才有可能，否则你事业做得很大，可是你的心你的身都受到很多的摧残，这个你必须要清楚才可以啊。所以喜乐的东西在生活上它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只是健康的问题。我再讲一个东西，像这个我讲过的，但是我总就是很怀念像这样子的事情。我在想，在你的人生里头，如果碰到像我类似像这种东西，你也会觉得很怀念啊。我以前小的时候，连小孩子的时候，家也很穷困。到了中秋节，大家想的每一次过节都是等着小孩子都是好像在等着过节有中秋节可以吃的。可是，一直到了那一天的早上，中秋节那一天的上午早上，我母亲才跟我们几个小孩子，我们六个小孩子，在跟。大胆，从最小的到最，我是最大的，就讲。他说：“我们今年我们自己不买中秋月饼，我们要自己做。”我们当然就讲要买，要买，怎么可以不买？要买。他说：“不，自己做的比较好吃，我们自己做。”所以现在就要来动手，把剩那一点点米拿去磨一磨，然后把它压干了。然后番薯自己有的啊，削削皮，有的削皮，然后就蒸啊，把那番薯用蒸的，用蒸起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要这两个揉合在一起，然后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饼。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那干馍用竹子做的那干馍啊，就做得满满的啊，连干馍都有了。就是这样的东西，叫寒疾，其实是寒疾病就是了、啊。可是远远的都做得跟中秋那个冰鞋饼是一样大的。可是这个时候我的妹妹就讲了，然后啊，可是这样看起来不太像呢，这怎么会叫月饼呢？我想小孩子讲这个话，妈妈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哎。可是我这个妹妹讲的是讲，不是讲什么，她说人家卖的那个月饼啊，上头都有盖一个印子，我们没有印子啊。所以我母亲呢就说 No， 你最大。对，他就拿来写的冷杠银呢，看着冷杠两角的那种的，你到那个上面那店的去买2毛钱的安竹钩，就是红色的那个啊，这个色素就是可食用的，那做安瓜柜的那种的，回来一点点而已。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子他们都刻好了印章，刻好了，有刻圆的，也有刻四方形的，问阿伯刻三角形的可以不可以？我母亲都同意，然后泡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盖，每一个都盖，有盖圆形的，有盖方形的，有盖三角形的，通通都看你要刻什么东西，自己爱刻什么东西就盖，通通都盖完了还不过瘾，说妈妈可不可以把它翻过来，背面也再盖一次？他说可以，因为我们又通通都盖了一次，然后才拿去煎。所以那一天，小孩子拿到那个月饼，跟别人，因为跟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吃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逊色。那我觉得这样子 的智慧是不简单的，他既是有兴致的，他的心也是澄澈的，他才会有这个心情带着我们做这样具有这么建设性。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感觉到它是很美好的一段故事啊，留给我美好的啊那种过节的那种气氛。其实这种过节的气氛，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智慧，我觉得我母亲是很不错的一位。那么我们知道禅喜的培养从戒定慧培养，但是我们也要从几个地方去培养。无贪的时候才会有禅喜，无嗔的时候才会有禅喜，无痴的时候，没有执着的时候才会有禅喜，你说是不是？好，所以禅喜这样一个东西，从透过禅定，从持戒，从我们的慧性里头去发展。但是我们也知道无嗔啊，无贪、无嗔、无痴，这些东西都会引发我们很多的禅喜。这些东西不是道理，这些东西是修行。所谓的贪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所定的那个标准，我所定的那个目标标底跟自己之间是不是切合。如果我定的报复水准是我达不到的，那就叫做贪。如果我定的标准是我努力能达得到的，那个叫切合实际的标准，那就不叫做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嗔怒的东西是哪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有挫折的时候，都会有。但是挫折的时候，如果你以敌意的态度啊去看你的挫折的时候，那就不只是你愤怒而已，你可能会由愤怒产生暴力，由愤怒产生啊这个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那些东西，那禅喜就跑得远远的了。人偶尔有一点愤怒，其实是自然的，是会有的。所以要修到都没有愤怒，我到现在为止我还很少看到说都没有愤怒。我想做一个调查，你们这里面有没有人可以举手告诉我说，我现在一整年都不会有过一次愤怒的，有没有？有的话下一次换你来讲经，因为你的功力比我好，所以应该换你来讲才对。他这个生物学上这个机能，当你要去遂行某种目标，那你受到阻碍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现象，短长的问题。但你怎么去处理是很重要的。所以愚痴的东西是对着一个过去的经验，你这个心结老是不放，那喜乐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跟各位谈的培养，是从戒定慧啊，跟无贪、无嗔、无痴来说起的。但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得付出一点实践，去做一点修持，我们才会好。所以你去看吧，你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啊，你就会觉得你的欢喜心就越来越多，你的精进心也会跟着会比较好。这就是我们啊给各位讲这个修行里头禅喜的它的一个重要性。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啊。